司马懿和曹真打赌分兵了，各守一个谷口，防止西蜀人马来取岐山。这曹真也够犟的，他倒不是犟，他很自信，他心里也有个数，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，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，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？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。司马懿瞅着曹真呢，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？那好，司马懿有个打算，一个是啊，拒住诸葛孔明，不要让他得了岐山；再一个呀，跟曹真打打赌。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。司马懿说：“我要输了，我就啊擦粉带花，穿上女人的衣服，上你的营中请罪。”曹真要输了，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。呵，曹真呐、啊，高高兴兴的领着人马走了。司马懿呢，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。刚刚布置完毕，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。魏延他们四员大将，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，张仪和杜琼在后边。他们来的挺快啊，这也难怪啊，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，谁要是先出岐山，谁就是得到首功啊，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？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。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，这时候有人来报，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，让您二位停一停。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，心说怎么回事，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，怎么丞相派人来了？准有军令吧。稍这么一愣，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。魏延一看呢，原来是邓芝。啊，魏延将军，且慢走。啊，您来了，您来有什么事吗？丞相有令，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最好扎住营寨，等候丞相的大令，再做定夺。哟，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，后边的杜琼、张仪也过来了。四将一听全愣了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啊，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，抢占岐山，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？让扎寨在这儿待命，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？哎，邓芝摆了摆手，我看不见得，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？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，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，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。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，嘿嘿，我算看透了。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，你看透什么了？文昌将军，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，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，不派兵追赶，让咱们兵出岐山，咱们按令而行了，可已经到了击鼓口了，又让咱们扎寨，这出尔反尔，行令不明啊。什么埋伏不埋伏的，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曹真。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，邓芝很不高兴，心说文昌将军，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，你魏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邓芝很不高兴啊， 怎么脸色往下一沉啊？列位将军，我想啊，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。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，谋无不成啊！嗨，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，算了吧，邓直先生，您不要再多说了。我家丞相既然神算，那怎么会有接庭之失呢？这哟，当时闹得邓直是无言答对。魏延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特别痛快。哼，真不假，魏延心想，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，给我5000精兵，我兵出子午谷，不是早就得胜了吗？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。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，是正中他的心思。魏延呐，他有两档子气儿，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，诸葛亮没听他的话，他不高兴；再一个，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，应该派我，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。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，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。陈氏将军说的有理呀。邓芝啊更不高兴了，他瞅了魏延一眼，行了，几位将军，我另以传道，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。说到这儿，邓芝叭叭令箭荡起，这么一举，你们听不听吧？魏延一瞅这大令啊，他暗暗吸了口冷气，哎，心想，你邓芝啊，别不爱听，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。我看呢，丞相越打仗这胆越小，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。扎寨就扎寨吧。魏延刚要传令扎寨，陈氏这么一听，文长将军，你真想在这扎寨吗？啊，我想在这扎寨，你扎寨我不扎，我领5000人马杀出击鼓，夺取岐山，我非争这头功不可。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陈氏将军，你可不能这么办呐！你要这样，我就回复丞相，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。邓芝先生，任您自便吧，我这就叫按令而行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，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。这时候魏延呢，也不说话，他光瞅着陈氏点头，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。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，带领着5000人马杀奔击鼓去了。邓芝啊，拨马就走。邓芝干什么去？回复丞相，那我得告诉一声啊，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。邓芝走了，张仪、杜雄就劝呐，又劝魏延，又劝陈氏。那意思是啊，别这样啊！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，咱就先把寨扎下呗。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，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，兵进了击鼓了。走到击鼓口这儿啊，陈氏派人打探，探听探听，寺外可有曹魏军校？探马来报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。哼，陈氏笑了，好，我先出兵击鼓口了，我夺过岐山来之后，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。这陈氏也够瞧的，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，他也是赌了一口气儿。这人马呀，哗，像潮水般就拥进击鼓口来了。走了还没有30里路呢，忽听一声炮响，把陈氏吓了一跳，坏了，这儿有伏兵。随着
惊天动地的呐喊声，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。
陈氏当时就晕了，坏了，我上了人家的当，不出我家丞相所料，这儿果然有埋伏。扎寨上哪儿扎寨去啊？这儿谁让你扎呀？陈氏拼命死战，东突西闯，他恨不得突出重围，杀条血路，杀不出去。哎呦，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。哎呀，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？正在这时，忽听前面人声鼎沸，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，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。陈氏一看这员将啊，既没打大道旗，也没有其他旗号，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。陈氏把牙子一咬，管你是谁呢，现在不用问了，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，都是人家的将校，我就杀吧。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，他是举刀就劈呀。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，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。陈将军，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？我是魏延啊。陈氏一笑，哎呀，当时臊的脸通红啊，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，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。文昌将军，你这是从哪里来呀？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。哎呀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陈氏将军，你随我来。魏延在前，陈氏在后，一块往外杀。魏延怎么来了？魏延不是在吉谷外边扎寨了吗？啊，这魏延呢也机灵着的呢，他看自己一劲点这火，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，带着五千人马奔击鼓去了，邓芝回复丞相去了。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，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，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？啊，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，这陈氏要出点意外，我见丞相怎么交代？我呀，我把他接回来得了。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，正好我就事儿啊，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，再随便说说道道，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，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。如果要有事儿啊，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。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，他还真来着了。再晚到一会儿，陈氏就完了。陈氏很感激魏延，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。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，陈氏一查点人马呀，带去不是五千人吗？回来一看，还剩300多个了。那些人呢，连死带伤，大概大部分呢，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。这回陈氏服了，服谁了？服丞相诸葛亮啊！早要听话扎寨，哪能有此惨败？司马懿呢？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，险一险杀死了陈氏，没想到让魏延、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。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，他立刻想到，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？曹真如此马虎大意，这可不得了啊！他立刻派新服军校打马扬鞭，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，让他要格外小心，严加提防。曹真这时候干嘛呢？曹真挺高兴，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，传令三军好好歇歇，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， 啊！哎呀，好多士卒啊，这次在陈仓那儿，上边雨浇着，下边水泡着，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，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。这回啊，好好在这儿治治啊！这不是早晚凉一点，闪过头太阳毒吗？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，暖暖洋洋的啊！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。哎，手下的副将一听，我说都督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、啊？曹真一听，应该怎么着？应该您得加倍小心。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？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，你算了吧。哎呦，曹真呐、啊，把那嘴一撇，头一摇，诸葛亮根本来不了。你想想，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，他怎么能派兵出岐山？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，你别听他那么说。他呀，哎，这周围也没有旁人，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，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！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，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，他哪儿那么多诡计呀、啊？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，哼，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待几天吧，给我数着日子，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。那是干嘛呀？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？到十天限满，没见诸葛亮派兵，没见西蜀一兵一卒，他就要带上花，擦上粉，穿上女人的衣服，来到我营中请罪。嘿嘿，我说诸位，这乐上哪儿瞧去？你说这曹真多大意，一眨眼七天，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，而且呀、啊，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。今儿个又摆上了，刚喝了没有几盅，有军校进来禀报：“启禀都督，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。”啊！曹真一听，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。什么？有西蜀小校？有多少人呢？都督您别着急，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。哈哈哈哈，曹真一听笑了，十几个人啊，那甭问，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。不要理他。哎，慢来慢来。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，都督大意不得呀，既然有西蜀小校，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？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，那不糟了。嗯，曹真点头，这想提得好。对，他立刻派秦良带领三千人马前去打探。秦良领令，刚要出帐，哎，回来回来，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哎，秦良，我告诉你啊，打探归打探，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，速报我知，咱们跟他决一死战。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，或者把他们赶跑，或者捉来，哎，你可千万留心呐、啊，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。哦，秦良就明白了，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？感情啊，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。您瞧这曹真。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，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，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，两军之战。这曹真呢，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在打赌上了，他总惦要看看司马懿啊，擦上粉戴上花是个什么模样。如果自己要输了呢，那玉带马不没了吗？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。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，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，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，就去打探去了。秦良刚走，有人进帐禀报，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，要见您。曹真这么一听，嚯，心说好悬呐、啊！
我的秦粮晚走一步，准让来人撞上。
哦，请他紧张。
呵，还下了个请字，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，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。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，
啊，参见都督。嗯，罢了。
哎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我奉司马都督之命，来看望您。
哦，
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？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，
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耶谷。
另外，司马将军说了，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，
还是啊，严防西蜀军为上，
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。您呢，把这地方防守好。
曹真一笑，哼，司马将军心太细啦，你呀回去告诉他，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，
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，
你赶快回复去吧。
啊，遵令。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。
曹真呢，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，等着这秦良。
那位秦良将军呢，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，如果真有西蜀小校，抓几个回来就完了，要是没有更好，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。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追了一段路啊，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。秦良本想就要回来，可他刚要回兵，哎，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，再追吧，又追丢了。如是者几次，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。秦良还没明白过味来呢，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，把秦良吓了一跳。他心想，哎呦，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？当他举目再看呢，那可就了不得了，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，就把他这三千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。六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，吴班、吴仪、马岱、王平、关兴、廖化。哎呦，秦良一瞧坏了，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啊，几千几万呐，这怎么办呢？秦良就急了，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。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，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，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。秦良带着的这三千多人呢，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，剩下全都给俘虏了。当时啊，关兴、廖化传下一令，这些小校，哎，各自找各自那身灵差不多的，找谁呀？找曹魏军呢，就是那些俘虏啊。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，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，冲他们倒是挺客气。哎呀，诸位委屈了啊，把你们都逮着了。这些曹魏军校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心说您就甭客气了，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。啊，对，把我们逮着了，这个有点事儿，跟你们商量商量。这些小校一听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劳驾，把您这衣服脱下来。干嘛呀？快脱，咱别客气，听见没有？你要是稍一迟延，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。这小校一听，哎呦，那您别动刀啊，我脱衣服就脱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，心说，哎呀，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？难道他们都没穿的？ 看穿的挺整齐呀、啊，那军号衣都崭新呢、啊。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，干嘛八亩衣裳？哦，这些曹魏军明白了，大概呀、啊，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、啊，为了撞门面，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。甭问，在汉中的人马，在成都的那些军兵，好像都没衣裳穿，要不怎么扒我们呢？扒吧，这些位扒下来呀、啊，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。啊，曹魏军明白了，天凉了，大概啊，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，啊，遮风挡寒，您暖和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一个个都这模样，我们怎么回去呀、啊？要不然我们怎么处置呢？不是，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，另给他们换一套，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。这些曹魏军呐、啊，怎么也弄不明白了。关兴、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，把秦梁的大旗这么一打，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。哦，感情这叫乔装改扮，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。曹真哪能知道啊？曹真这功夫啊，刚喝完酒，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，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呢。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副将秦良回来了。哦，我来问你，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？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，都督，都是咱们的兵马。呵呵，曹真微微一笑，不用问，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一出大营，就把西蜀那些个小校给吓跑了。哎，我给他个面子，给谁个面子？给秦良，我亲自出辕门接他。其实要搁往常啊，曹真不会这么做。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，特别高兴，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，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。为了这个，他这才走出大帐，出辕门来接秦良。站在辕门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哟呵，曹真挺高兴啊。他高兴什么呀？你瞧见了没有？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！哎呀呀，哎，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，好像比我的军校高出一块来？曹真正这儿纳闷呢，忽然有人来报，启禀都督，大事不好，后营起火了。啊，曹真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？赶快扑救。曹真话刚出口，只见对面那位秦良啊，就到了他的跟前了，是抡刀就劈呀、啊，可把曹真吓着了。得亏旁边站着几个副将，各自举起刀枪，苍啷的一下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。这几个副将都急了，怎么了你啊？你疯了？怎么抡起刀来砍都督秦良？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？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，谁是秦良？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官廖化啊。扑通，曹真呢、啊，一头栽倒在廖化的马前。